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在这样美好的清晨，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你就在这里。谢谢你赐下当下瑞玛的话语。谢谢主耶稣通过玛利亚的口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幕后所做的一切奇妙而美好的事情。即使在我们看不见、我们未曾感觉到的、未曾知道的，主啊，你仍在运行你的大能，你仍在为我们得胜。就是因为有主在，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每一个今天，坦然无惧地面对每一个明天。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如此的得胜的，我们是蒙爱的，我们是被你拣选的。谢谢你如此看顾我们，照顾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把今天的早祷会和把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被主分别为圣，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谢谢你施极大的恩膏在我们当中，谢谢你亲自来爱我们，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荣耀能力归给您。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我们现在一起先领受圣餐哈，我们准备好，拿起手中的圣餐饼，闭上眼睛。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就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谢谢你为我们舍了你的身体，让我们知道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就像经上所记着说，你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为了爱我们。你是如此的信实，如此的慈爱。主啊，今天你也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不止不至失了信心，还在主你的里面能够学会去从你的眼光看待我们一切的境况，从你的眼光看到那得胜。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领受你的身体，领受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健康、喜乐、富足、智慧、得胜和一切十字架王公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权柄。我们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我们一起来领受，阿门。好，我们一起拿手中的杯。这杯中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每一滴都大有能力。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洁净了我们，我们的教会事工，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和过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是从神而生的，神所悦纳的，被神高抹的孩子。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就是主耶稣基督通过我们亲自活出他的生命来。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也愿主耶稣全然的掌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掌管我们的灵魂体，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掌管我们的家人，掌管我们的事业，甚至掌管我们的下意识。主啊，谢谢你完全做王掌权，带领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主啊，谢谢你十字架王宫的大能和王宫的产业、王宫的生命，要完完全全的彰显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天父，谢谢耶稣，谢谢圣灵。我们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纪念耶稣，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奉耶稣的名，阿门。来领受。今天是北京时间2025年5月5日，哇，三个五是不是非常恩上加恩的日子？很期待神将会在今天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和礼物，不管是我们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的。我们在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说，哇，主，你赐给我更多的财富啊，你能不能赐给我个房子啊？可能我们祷告祈求的更多的是能够看得见的产业。但是呢，当我们越来越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哇，原来那些看不见那个产业，比看得见的产业要更好。比如说，主赐给我们的平安、幸福、喜乐、品格、宽广的心、智慧，从神而来的眼光，现在问题上的突破， 那这些都是看不见的，但是却是成为我们更想要的。感谢赞美主。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主题就是，别让谎言破坏你和主之间的关系。如果是再早些时候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标题，我就会觉得，哎，我和主的关系特别的好呀，哎，我不觉得世界上有什么能够破坏我和主之间的关系。但是当在主里越来越成长的时候，那也能够看到一些环境在变化的时候，那我越来越能够明白，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是魔鬼变成蛇欺骗亚当夏娃，他所说的话是什么？所说的话就是，神不想让你们去吃这个果子，是因为你们吃了这个果子，眼睛就明亮了，就像神一样了。当然有不同的牧者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解释哈。有一些牧者是说，哎，其实你和神本来就是一样了，因为你是按照神的样式所被创造的，那仇敌只是在欺骗你而已。那另有一些牧者呢，也是说，哎，仇敌只是在欺骗你，但是呢，他讲到的是什么呢？是说你虽然跟神不一样，但是呢，你是神所爱的，神已经把一切好的都给你了。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仇敌他在做的根本就是破坏神的儿女和神之间的关系，他给神的儿女企图塑造一个形象是说，你的神是自私的，你的神只顾自己，你的神不爱你，你的神不希望你能够像他一样。其实这才是仇敌的主要的一个计谋。那么我们就能够看到，其实，在物质世界上，有很多，甚至说他已经信主的基督徒，甚至说他里面有圣灵的基督徒，但是因着有一些基督徒，他的心思意念没有被更新。他看到的可能是眼前的一些景况的时候，或者说他还不够认识神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被一些景况或仇敌的谎言蒙蔽，认为主不够爱他，或者是说认为主对他并不是一个真正信实和良善的。那这个影响的是什么？影响的是信心的释放和主在我们里面恩高的运行。那这个其实是对信徒来说是非常有杀伤力的一个内在的一个隐患哈。那我玛利亚希望我借着今天的讲到的内容，能够让大家更加能够明白，从神的眼光去怎样看待你的处境的，从神的眼光是怎样去看待你和他之间的关系的。那在今天晚上祷告的时候哈，主给我一段经文，我们先来一起进入到神的话语哈，就是撒母耳记28章15到19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召我上来呢？"这记载的就是撒母耳当时已经是离开这个世界了。扫罗就是去找那种有跟黑暗权势和神国的这个已经去世的儿女能够连结的这种，然后其实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扫罗觉得是十分的危险的时候，所以呢，扫罗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哈，他就召撒母耳。那扫罗说："我十分为难，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上帝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做。"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召他借我所说的话，为他自己实现了。耶和华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给别人，就是大卫，因为你没有听耶和华的话，没有执行他对亚玛利人的恼怒，大家不用担心哈。我们是生活在新约的，经上记着说他永不离弃我们哈。所以你不要把自己对号入座在这个扫罗上，你要对号入座自己是大卫哈。感谢主。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做这事，耶和华也必将你和以色列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明日你和你的儿子必与我一处了。耶和华也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扫罗突然全身扑倒在地，因为撒母耳的话令他十分惧怕，他毫无气力，因为他一日一夜都没有吃什么。因为我讲过，属灵世界是早于物质世界的。其实魔鬼也知道，是主已经为大卫得胜了，因为耶和华已经从扫罗手里夺去国权，赐给了大卫。所以，我们从上帝的视角 和仇敌的视角可以看到的是，大卫是被高立的，是得胜的。记着哈，大卫是被高立的，是得胜的。我们刚才念的是撒母耳记28章的时候，我们再去看撒母耳记29章，讲的是什么呢？圣经上后面记载的就是大卫因着10多年一直被扫罗追杀，所以大卫最后在神的引领下，甚至跑到了非利士人的一个将军那里去，想要去为非利士人效力。那么，当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即将有一场大战的时候，就是上面28章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的天父已经通过非利士人和以色列的征战，使扫罗和他一家都会在这个战场里面去牺牲。那么在那个战役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卫不知道神的计划，大卫看到的是，当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将要征战的时候，大卫想要去帮忙，结果非利士人的领袖们却拒绝他。那么，从大卫自己的视角和魔鬼仇敌企图让他看到的，就是大卫是被抛弃的。那大卫这个时候想想他自己年幼的时候被自己的父亲拒绝，后来呢？他在与歌利亚去征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好不容易建功立业了，甚至是说他自己的上司，就比如说扫罗哈，当他头疼的时候，大卫总是过去，去给他去弹琴，去照顾他。结果呢，还被自己的上司领导所拒绝，所追杀，一追就追了10多年。紧接着呢，他要可怜到投奔曾经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人，投奔他们。让他们来做他的领导。大卫那个时候心态是多么的希望自己能够上战场，显示自己的战斗力，他多么的希望自己能够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去走出这个绝境。然而他仍然是被拒绝的。他不止被他的父亲拒绝，被扫罗追杀拒绝，然后呢，被非利士人拒绝，甚至后面的经文紧接着就讲到。他还要被一直跟随他的600人拒绝。撒母耳记30章1到10节，第三日，大卫和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就是我大概讲下这块的经文哈，就是当非利士人拒绝大卫的帮助，然后让大卫回去，那大卫就回去带着男丁哈一起去回去的时候。等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哇，城已经被火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所以大卫和跟随他的百姓就放声大哭，直到没有气力再哭。大卫的2个妻子也都被掳去了，大卫心里非常的着急，甚至他听到了什么？他听到了那些跟随他的这600人里面，他们相互交头接耳的，因着为自己的儿女痛心，就要一起说要去拿石头打死大卫。那这个时候简直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对不对？是大卫遭受到人生拒绝的，完全的被拒绝，他周围的所有的人都在拒绝他。这个时候，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上帝坚定自己。有一个经文翻译是：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得坚固。所以大卫就对祭司说：“说你把以弗德拿来给我。以弗德就是当时在旧约的时候去求问主啊的心意的时候，那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装备。那么，当他拿到以弗德的时候，大卫就求问耶和华：我追赶这群人是否追得上？耶和华对他说：你可以追，一定追得上，也一定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出发，他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索西那里，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所以有200个人疲乏不能够过去，就留在这里。然后大卫就带着400个人往前追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给大卫的命定就是神给那跟随大卫600人的命定，他们的利益也是在一起的，他们的这个未来也是在一起的。所以当大卫被主感动，
兼顾自己，并且能够去，做正确的决策，那么跟随他的600人就能够因着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与大卫继续去同行。那么我们整体来去看这块儿哈，从上帝的视角和魔鬼的视角看到的是大卫是被高立的，是得胜的。那么从大卫自己的眼光，自己所看到的，自己感觉到的，自己所判断的，他自己的处境和上帝所说的话是完完全全的相反的。他的确有非常多的理由去伤心失望，有非常多的理由去抱怨神，有非常多的理由去甚至陷入绝望。但是我们因为看了圣经的上下文，我们知道大卫现在眼睛所看见的，他感觉的不是真实的。哥林多后书5章7节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紧接着呢，又讲到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只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玛利亚想让你看到一个征战的全貌，就是上帝就是我们的神，他在一切情况、环境和人事物那边在为你我做工，为你我的得胜做预备，一步一步，胜利已经属于你我了，在你我看不见的地方。在你的仇敌魔鬼能看的地方，他看到的你我就是人生的赢家，就是得胜者，就是蒙神所爱的，是被神所拣选的，是被神所高立的。我们就是和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仇敌没有任何办法。仇敌唯一能突破的机会是什么？我们去看大卫，当神已经确定了大卫的得胜的时候，仇敌没有办法去动摇神那边的计划，所以仇敌就过来去欺骗大卫，通过这个世界上那些恶者，他这里面在使用的就是那些亚玛力人，自私的那些人，然后去欺压大卫和大卫的这个家人。企图让大卫看到的这个环境是非常的绝望的，非常的值得去生神的气的，非常的应该去觉得神已经抛弃了他的。所以你看，神在那边做事情，仇敌在什么？仇敌在大卫身上去做事情。所以我要告诉你，就是仇敌唯一能突破的机会的地方，不是真正的战场，它唯一能够突破的地方就是你我的决定。若你我自己放弃了，仇敌才有机会得胜。但是如果你我能够继续选择去信靠主，我们就一定会经历得胜，看到好光景。因为没有谁，没有任何黑暗权势，没有任何人能从神手上去夺走神所赐给我们的得胜。除非我们自己放弃了，因为神赐给我们自由意志，神不会违背我们自由意志。就像玛利亚曾经做过有2个服侍，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姊妹去找房子的事情，租房子。她明明有一个更好的房子，是主给她预备的，当时，但是她就觉得，哎，不可能，然后呢，她觉得砍价也不可能，不给押金也不可能，她自己想了一大堆不可能，所以在对方正式答复之前，他就已经决定去租另一个房子了，然后他刚租另一个房子，那个房东就回答说可以，所以我就眼睁睁的看到是主给他的产业，他就完美错过了，但是没有关系哈，我们不需要为这个事情沮丧，因为主在前方继续会祝福我们，但是这就说明什么？就说明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仇敌没有任何得胜的机会。那么还有一个姊妹，我当时特别的清楚的记着，她和她的孩子就完全确定说，哎，她就要在这个城市，她就不想有生活当中有任何的改变。 他似乎就是走在自己的计划里面，不是走在神所赐给他的计划里面。谁知道我们的神是做心事的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非常非常多奇妙而美好的事情。今天还有一个童工过来跟我说，他说自从来到这个施工，眼界开阔了好多，感觉自己会了很多的技能。我说是因为神是做心事的神。我说我曾经也不知道。我自己还会做直播，还会剪辑视频，还会运营公众账号，还会做网站，就是这些事情，若非跟随着主，就什么都不会。但是如果当主告诉我说，我的孩子你要去做直播讲道，我曾经有2个月哈，虽然陈牧说我有半年哈，但是我自己觉得是有2个月的时间，我就觉得我不行，我就觉得我做不了，我就觉得我不会，我就觉得我不想变化。我就想自己在这一亩三分田的这个感觉很舒适的地方，不做任何的改变。但是那个时候，主把他的话语和那个感动去讲的感动放在我的心里，就真的是如火在心里去燃烧，就是不讲不行了，就是特别特别的想讲，不讲不行了那种的感动。所以。当我去跟随着主的计划，勇敢的去迈出去的时候，我会发现主特别神奇的带了好多好多他的孩子来听，真的是只是在放上网上而已，就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主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如此的丰盛，他所赐给我们的道路，是我们未曾走过的道路。圣经上说，我们未曾走过，是甚至没有人走过的道路。但是是主专门为你我所开辟的。那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不理解，因为我发现为什么要经历这些属灵征战呢？我就问主说：“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些属灵征战呢？我看人家没经历属灵征战，日子过得都挺好的呀。”但是主让我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当主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那地被谁占领了？那地被巨人。对吗？被仇敌，就是魔鬼运用的人所去占领了。以色列人想要去进入应许之地，他就一定得需要去经过征战。可能从肉眼看到的征战是他们去把巨人打跑，但是实际上征战是以色列百姓听到摩西所做的这个决定的时候，愿不愿意选择去相信神。当他愿意去选择相信神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得胜的，他们就能够去进入到那个应许之地的。所以主就通过经文向玛利亚显明说，你感觉你经历了征战，是因为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是大的。他甚至给我看到关于约书亚的一生，约书亚的一生经历了好多的征战，但是那个时候是以色列国土。大大扩张的时候，大大得胜的时候，所到之处全然得胜。约书亚成了那个时代的祝福，所以主就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得胜了。你可能你觉得你现在面临一些征战，你可能觉得你现在有一些环境看似是不容易的，但是当你愿意从神的眼光去看到那得胜，看到十字架的完工。看到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拥有了全能的上帝，经上说有神与你同在了，有神帮助你了，谁还能抵挡你呢？所以，我们再继续看，就说不管你我是否看见、是否知道，耶和华我们的神都在幕后为我们做奇妙而美好的工作，他在命定的时候就必让你我们去看见那个得胜。你还记不记得大卫和扫罗？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当时两个人对着走，走到那个山谷，马上就要碰头的时候，那大卫肯定就被抓了呀。那就在这样的时候，天父爸爸主耶稣就兴起扫罗的仇敌，然后去攻打以色列，所以扫罗就不能往前走了，就赶紧回去去处理这些事情了。那。这件事大卫知不知道？大卫不知道。 大卫那个时候还是唱着歌，我开玩笑说唱着歌吃着火锅在山里去遛弯呢。神为他抵挡了多少的仇敌，在一直保护他，只是大卫不知道而已。有的时候我们站在大卫的角度，就想主啊，你这10多年你到底干什么了？那神就想着说，我在幕后做了好多好多好多的工作，就是为了要塑造在正确的时间塑造你成为以色列的王。你会看到，主装备、筹备的时间越长，他所赐的产业越大。玛利亚曾经讲过，如果我今天就是想给你一点小恩小惠的话，我想给你一个冰淇淋，我出门就能给你买，对不对？但是我如果想要赐一个房子，我就得找这个合适的开发商，对吗？他什么时候这房子盖完？你才能看到，哎，我把这个房子给你了。那甚至说，如果神想给你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职位，他不只是今天要把这个职位给你，就像他去兴起约瑟一样，兴起大卫一样。我们很多人就觉得，哎，你兴起约瑟做宰相，你兴起大卫成王，你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谁知道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神要赐给大卫一个国家，不是说让大卫今天当了2天王，后天别人就觉得，哎，这个王是一个很无能的一个王，对吗？然后其他的国家就兴起一起去攻打以色列了。以色列那么点儿的地方，怎么办？那对于兴起约瑟也是，如果约瑟和大卫没有与神建立起来美好的关系，遇到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想到神的帮助，如果还是通过自己去做。如果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还是非常慌张，不知道如何去胜国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持守这些产业。那如果主越早把约瑟和大卫越早兴起来，就是越快的，就是送向敌人的口中。旧约当中，主耶和华就对以色列百姓就是说，他所赐给以色列百姓的产业是一点一点赐给他的，他没有一下子赐给他很多很多的产业，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丁还很稀少。如果人丁稀少，却有一大堆产业，其他周围的这个国的这个王肯定就过来去欺压和追打了，那以色列就一点产业都不一定能得到了，甚至还有生命的危险。所以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只是像玛利亚所说的，说赐房子要等盖房子这么简单，他还要让大卫和约瑟懂得如何在任何的时候去信靠他，如何去领受、持守耶和华所赐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所以，不管我们今天是不是明白，或者说是不是看见主在做什么，我们都知道，在命定的时刻，主就必让你我看见那得胜。神已经为你我得胜了，好消息就要传来了。我们不要在等候的时候，在被主装备的时候被魔鬼欺骗了。不要因为仇敌运用了周围的可能讨厌的领导啊，甚至说曾经可能被谁伤害过，或者周围的一些什么财务的一些危机，就让人企图去放弃跟随主。他们不说信主是蒙福的吗？哎呀，怎么感觉还不如那些不信主的呢？这样的话一听就知道是来自于仇敌的，不是来自于你的。仇敌就是希望人们去离开主，去怨恨主，或者是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天天只看到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哎呀，快点，你该做什么吧？该做什么吧？然后做一些以实玛利来。我不是说不要做，而是说真的是跟随着主在做。所以，我们看到，对于大卫来说，明明明天就是翻转的时刻了，明天就是大获全胜的时刻了，不要今天却自己放弃了。我再让你们完整的看那个战场哈。首先，神告诉扫罗，明天他跟非利士人的征战，扫罗会失败，大卫已经被高立作王，这是从神的眼光去看到的这一切。那么， 就是当腓力士人和扫罗正在打仗的时候，大卫这边因着仇敌在做的事情，导致大卫的和跟随大卫的这些妻儿都被掳走了，几乎就是在同一天所发生的，前后不超过3天。因为你看，刚才有个经文是说第三天。第三天，大卫和他的人到了希格拉。如果是第三天的话，甚至说那个时候扫罗应该已经都死了，大卫马上就要做王了，只是大卫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们后面看经文会知道，有人报信的花了挺长时间才过来，来大卫才知道扫罗已经死了。你看这个第三天，你没有想起什么？想起主耶稣，对吗？三天从死中复活，可能那个第三日看起来就是一个至暗时刻，感觉就像仇敌已经得胜了的时候。但是第三天之后，你看到主耶和华全然的得胜，其实就是第三日当天就全然的得胜。所以我们要从主的眼光去看待事情。能看到主在幕后做什么，仇敌企图他在做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够去抵挡魔鬼，顺服神，这就是属灵征战的得胜了。我们不能是还没等到好消息，自己就先放弃了，我们才不要这样呢，对不对？还记得大卫对歌利亚的战役吗？从环境和肉眼看起来，歌利亚都赢定了哈。因为他看起来如此的高大，但是从神和魔鬼的眼光却都知道大卫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所以魔鬼就通过大卫的哥哥来嘲笑大卫：“你一个小毛孩子，父亲让你看的羊你看好了吗？你来战场上做什么呢？”那从世界上的人眼光，大卫似乎的确是很渺小，个子又矮又年轻，微不足道，甚至有点可笑，不被重视。仇敌多么想让大卫自卑的离开。所以在心思意念里，肯定要跟他说：“哎，是啊，我算什么呢？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能做什么呢？我就送个饭而已。”但是不，大卫不这么看自己，大卫甚至没有看自己，大卫看的是什么？撒母耳记上17章，26节，这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你看他看的。不是说，哎，我怎么能够去打败歌利亚呢？他看到的是说，这是神的征战，他们在向永生神的军队在骂阵。他看到的不是自己，看到的是与他同在的神。当大卫对战歌利亚，冲上前去的时候，说的是，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腓力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手里。哇，好帅气呀！腓力士人起身，然后就迎着大卫前来。大卫呢，也是迎着腓力士人，是不是？你看，大卫遇到问题，或遇到听说是仇敌，他不是跑了，他是对那山说话，面向那个问题说话，不是回头去找神说：“神啊，你帮我解决他。”而是面对这个问题，往战场上去跑去，拿起主所赐给他的权柄，即使。是一句话，即使看起来只是一块小石子而已，但是当他去用机旋甩去，就打中了腓力士人的额头，然后石头进入额内，这个仇敌就扑倒，面伏于地了。那个时候，大卫手中没有刀，但是大卫跑到了腓力士人旁边，就是这个歌利亚的旁边，把他的刀拿出来，杀死了他，割了他的头。这个如果听过陈牧讲过杜春典系列《创世纪》的系列那篇，你们就知道这个刀后面还有什么样的意义了。 就是在大卫逃亡的时候，这个刀也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这个刀是怎么来的？这个刀就是他在前一段这个战役的时候，敢于去为主得胜，然后所获得的战利品。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靠着主得胜的这个战利品，也是我们下一次征战得胜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不要去看着你眼见的，不要去听着你的感觉的，而是在你我生命当中最关键的时候，知道最重要的不是神怎么决定，不是说，哎呀，神今天是不是想医治我啊？神今天是不是想祝福我呀？今天神是不是想让我升职啊？今天神是不是想施恩给我呀？这些主已经决定了，当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我们了。经上记着说，我们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满足我们的一切所需。神既不爱惜他的爱子，把主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了，不一同把万物与主耶稣基督一同赐给我们吗？所以这都是圣经上的话。所以最重要的不是神怎么决定，神就已经命定你得胜了。是今天你我要怎么决定？你要怎么决定？我要怎么决定？我们要不要相信我们神是良善的神？我们要不要相信我们的神，在我们即使没看见、即使没感觉的时候，他仍在幕后为我们做奇妙而美好的事情，他仍然为我们征战得胜了。我们要不要相信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得胜了？十字架王宫是真的。当魔鬼通过环境呼啸说：“看到你的神不爱你了。”当大卫回顾这十多年所经历的，他会不会觉得环境告诉他的远比神当时通过撒母耳告诉他的那一句话更加真实？就像很多基督徒，他看的环境告诉他的感觉就是比圣经上的一句话对于他来更加的真实。大卫说：“不是说高我成为以色列的王吗？”我们翻开圣经说：“哎，主耶稣说不是医治了我了吗？”难道神只是一个玩笑吗？难道这个不适用我吗？难道应许不是真的吗？难道是我信错了吗？难道是我做的不够好吗？我就想到哈，就是当扫罗做王的时候，仇敌会不会对大卫说：“说神其实更爱扫罗，神只是在利用而你，只是利用你去杀了歌利亚，去帮助以色列国民。”你看，你杀完歌利亚了，对吗？你也给扫罗做过这个音乐的头疗 SPA 了，然后呢，你就开始经历被追杀了。你说仇敌会不会告诉大卫是这样说？仇敌会不会告诉大卫说，其实你看你还是以前多好呀，虽然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出息，但是生活总算是平平安稳稳的，安安乐乐的。你看你现在还要被追杀。看起来好像比不信主的人还惨。当亚玛力人把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的妻儿都掳走的时候，仇敌会不会告诉大卫说：“哎，你已经被神抛弃了，你看你就是被拒绝的人，你被你的父亲拒绝了，你被你周围的人拒绝了，你被你的上司拒绝了，连跟随你的人都在说你的坏话，要打死你。神是不是以后就不用你了？”但是问题的解答是什么？问题的解答就是刚才所说的那话。大卫靠着耶和华的他的神心里得坚固，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上帝坚定自己。所以这就是玛利亚想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你我的里面都有一个永动机，就是你我的里面都是有圣灵的，我们教会一起聚集在一起，这是好事情。为什么？就像那个柴火一样，每一个柴火它聚集在一起，并且在炉子里面，它才会越烧越旺。如果把一个柴火单独去拿出来，它缺少那个环境的帮助，那它可能就没有那么旺。但是我还要再说什么？还要再说的就是，你的里面的确就是有永动机的，就是你我里面都是与主亲密连接的， 经上记着说，神的国是在你我的心里的，圣灵也是在你我的心里的。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首先需要去学会的，如果你是个成熟的基督徒，你首先学会的一定是，你倚靠耶和华你的神，心里得坚固。特别是你要开始做领袖，你要开始去发光发热的时候，你不可能总是让别人、其他的人去给你帮助。一遇到事情了，一定要是先去找人，那就没有办法真正成熟起来。我不是说找人不好，找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一定要在找人之前先找神。我们一定要去学会像大卫这样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心里得坚固。因为很多时候，心思意念的战场就是那一刹那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去祷告里面说主去掌管我们的下意识。因为有的时候属灵征战就是那个一刹那的。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在一个房间里睡到一半的时候。半夜哈，突然醒了，想去方言祷告。当时是觉得嗓子还是胸腔哪儿不舒服，然后我就起来去方言祷告。当我方言祷告的时候，我发出了那个这种征战性的那种方言祷告，和最后那个得胜的那个方言祷告。我一听我就知道有景况啊，但是主为我们得胜了。所以瞬间我就什么症状都没有了，身上什么症状都没有了。而且特别特别的轻松，特别特别的愉快，整个的这个属灵征战可能就经历了没多长时间，就是感觉仇敌刚要来，主就把他们给打跑了。如果那个时候我有感动，我不起来，然后呢，我要等到第二天早晨再去找小组长去服侍，或者找牧师去服侍，我可能就会走一些弯路哈。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最好的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他永不离开。主对你的爱永不放手，在你我里面的比世界上一切都大。你我一定会能够去学会去运用在我们里面的能力的。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去学会去运用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大能。去鼓励自己，就像陈牧讲道里面，他讲到他写读春点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在给自己传道，在鼓励自己。很多时候，我去曾经写下了一些内容，其实是想给我的孩子看，甚至说给我的家人看。我有的时候经常会给我的家人去写一些内容，我也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可以每天，当你觉得有任何摇晃的时候，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想跟神亲近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有跟神独处的时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跟神独处的时刻。我记得经上有句话是说，唯有我耶和华是安慰你的。那你说，哎，我感觉经常，周围的人能安慰我呀，对不对？但是神是在使用这些人再去安慰你，是神的安慰永远比人的安慰更加的好。我们去看旧约里面约伯的那几个朋友对约伯的安慰，如果不是依靠着神，人的安慰就是让约伯越来越难受，觉得越来越不被理解。然后甚至说感觉友情都不行了，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寻求人的安慰，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小组只是寻求人的安慰的话，那么我们的初心就不够对。主是会通过小组长和每个弟兄姊妹来去安慰你，但是你最好的祝福是要跟神有独处的时刻，先让神来安慰你。如果你觉得，你跟主独处的过程当中，神没有把你安慰好，你就再继续等候，你就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再跟主说说。你一段时间 你只要能够静下心来，你只要经常有感动的时候，主让你去听哪篇讲道的时候，你愿意打开去听一听，没有什么不能够被安慰的。当然，你在小组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可能即使小组里面的这个组员，大家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明明不是在说你的问题。对吗？他只是在分享他的神迹、他的经历、他的见证、他的感动。哇，你一听把你给扶起来了，可能你听着这个情况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你再去听他分享的时候，你首先也被眺望起来了，因为圣灵的恩膏在运行。你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充满信的那个环境里面，而且他分享的那是神的种子。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不是说让你永远只是单独跟神相处，不去跟人在一起，不在小组。但是我也不是说你遇到事情就先找小组长，或者说先找人，就是是有一个平衡。但是你记得一定是先找神的，这是生命根基非常重要的。啊，也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他有一些属灵征战的一些关键时刻呢。那么第四个，玛利亚要讲的就是，坚定的信靠和荣耀神的品格将带领你飞跃，能够去进入到应许之地。坚定的信靠，就像刚才我所说的，讲的大卫那一段，在那么重要的关头，他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得坚固。紧接着呢，他就去追了，追完了之后呢，他就。不止把人全都救回来了，而且把亚玛力人他们征战了或者抢夺的很多的财物，包括抢夺其他人的那些财物，一并全都征战得胜，成为大卫他们所得到的战利品了，很多很多的钱。你看大卫做了几个决定，第一个决定就是跟随他的600个人里面，只有400个人跟他去上战场了。有200个人根本就没去，但是这些战利品还是有分给那些200个人，这就是品格，这就是大卫知道神是供应他的，而不是眼前的钱，他就不会被钱所辖制，他只是在运用钱，他在应用钱，但是他不被钱所辖制。他给出去的时候，不是觉得说，哎，我给出去变少了，因为经上说。特别有一个箴言里面说的特别神奇的就是，你越给出去，反而越丰裕，越被祝福。大卫不止恩待了没去战场的那200多个人，他还做了什么事儿呢？他还把这些钱财去分给了以色列的长老。他分给以色列的长老，那些长老才想起来说：“哎，对吗？扫罗死了，那就应该大卫来称王啊。”然后他们就把大卫请回来了。大卫在分那些钱财的时候，他没有想着是说，哎，我要去分那些钱财，然后呢，让以色列的长老，邀请我回来去当王。他没有这么想，他当时想的单单是想要去荣耀神。他单单想的是说，因为神把这个产业所赐给我的，而且把我的孩子妻儿都救回来了，所以你看到。当我们讲要去荣耀神的时候，其实神都把我们这样的行为变成一个很确实有效的撒种，让我们能够收获更多。我记得曾经看到讲到，就是说，基督徒不想撒种，却想得到祝福，说这不符合神的律。那么，我们去看到。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是心里栽种神的话语，这也是撒种；做力所能及帮助周围的人，经上记着说，连续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这也是撒种；十一奉献也是撒种，帮助关怀那些小组里面真正所需要的人也是撒种。甚至经常说连续人的闭门连续，哪怕是你连续赦免了一个人，那也是撒种， 因为你连续忍的就必蒙连续。主是希望他的生命通过我们全然活出来的，活出那个荣耀神的生命，就是那个好的、有好的品格那个生命，不被任何眼见的所辖制的生命来。所以，我也盼望读春点事工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里都能够看到神所赐给我们得胜，看到我们是被神高立的，我们是得胜的，不再凭着眼见、情绪、感觉去判断自己的处境，去判断神是不是爱你。愿今天的这些经文能够给你确实的帮助，也别让任何的谎言破坏你和主之间的关系。要记得，在你还是罪人的时候，主已经爱了你了。你可以想想，当你没信主之前，你有多么糟糕的那个时候，你对神有埋怨过，对不对？大声喊，甚至有不屑，做了很多很多糟糕的事情。那个时候，主都爱你了，那个时候，主都一步一步引导着你。何况现在呢？你已经披戴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主耶稣已经把他那个圣洁的白衣披在你身上了。你在神眼里就是公义的，就是蒙爱的，就是得胜的。所以，我们不要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或者是眼见的仇敌所给的任何的谎言，而去觉得你和主之间的关系有问题，你和主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的问题。耶和华永远站在你这边，单单站在你这边。感谢赞美主。好，那我接下来去做一个为事工和大家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当我们去回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多的从这样的话语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真正的自己。我们通过圣经上的话语，就更明白，在你眼里我们所处的真正的境况到底是什么。没有任何穷乏，没有任何软弱，没有任何苦读，没有任何伤害，没有任何谎言，没有任何拒绝。我们完全是被主你所悦纳的，被你所拣选的，被你所恩待的。经上其实说，你对我们的意念是何其的多。我们如果数算，比海边的沙还要多。谢谢你的眼目，常常看顾着我们，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你都知道。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为了帮助我们，不是来看我们不好，因为你知道我们本来是什么样子的，你把我们建造成什么样子。经上其实说，那些嘲笑穷人的、嘲笑人的，其实是嘲笑辱没造他们的主。所以，我们也不嘲笑自己，我们也不辱没我们的主，因为经上其实说，我们乃是耶和华你手中的工作。我们也不要去嘲笑自己，也不要去小看自己，因为我们是主你的工作。你会来塑造我们，你会使我们能够活出你所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你会一步一步带领着我们，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来自于主你的智慧。主啊，你的话语会比我们周围的一切人事物感觉都更加的真实。也谢谢主赐给我们超越的眼光，让我们去看到你所赐给我们的十字架的得胜和完工，勇敢的跨出去。主啊，谢谢你为我们连接一切的合适的人事物来帮助我们。谢谢主赐给我们充足的资源来帮助我们。也谢谢主抹去曾经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所受到的任何的伤害、失望、绝望。谢谢圣灵继续带领读春点事工和读春点事工的牧者、同工、小组长、弟兄姊妹和每一个家人，每一个能够听见今天早祷会的你的孩子，我相信都不是突然的，也不是偶然的，是被主你所带来的， 因为你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去做奇妙而美好的工作了，因为你要翻转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够看到你所赐给他们的得胜了。主啊，那盼望就是你所放在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为我们成就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那些曾经欺压我们的不能再欺压我们了，曾经欺骗我们的不能再欺骗我们了。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破除这些黑暗权势一切的作为。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的平安、喜乐、得胜、智慧，彼此相爱的心大大的充满这个教会事工，充满我们的家，充满我们的家人，充满我们的心。谢谢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也祝福我们的孩子，主啊，能够活出主耶稣你所赐给他们的丰盛的生命来，平安、健康、喜乐、富足。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谢谢你们听我分享，愿耶和华，感动我的灵，也大大的感动你们，让你们每一个人在其中都得大得宝足。今天能够去默想，这两节经文，去看看，去想想，从神的眼光看待你现在的境况是什么，再看看从仇敌他的企图、他的计谋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顺服。神的计划去抵挡魔鬼的计划，不再顺着魔鬼的想法去想了。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得胜美好的一天开始啦！感谢主，
是的，
谢耶稣，
感谢主，
好，
赞美主，
爱你们。